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技能，但是实践中大部分对注意力的理解却与此相左。在以前经历里，我们把不被打扰集中注意力当成是一种类似于用牙线的习惯，你知道如何去做，但是它对你有益，但因为缺少动力，你经常会忽视它。这种定式思维十分流行，只要你获得足够的动力，就可以瞬间转变自己散乱的工作生活，变得专注起来。如果在自己其余的时间里有一点无聊，也就是在打发时间，那么你将很难实现最大程度的专注。一旦你的大脑习惯了随时分心，即使在你想要专注的时候，也很难摆脱这种积习。除了把深度工作安排到日程里，用日程惯例和习惯来帮助你不断达到当前精力集中程度的上限，要想最大程度的利用好自己深度工作的习惯，就需要训练。训练必须坚持两个目标：高强度提高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克服分心的欲望。这种策略包括很多方法，从隔离分心到掌握一定形式特别的冥想。所有这些策略为你提供一幅可行的线路图，使你从抵制因不断分心而受损、不懂专注，转变成为真正能够像激光一样专注。不要不断分心，而要不断专注。一旦你适应了分心，你就会迷恋于此。考虑到这个现实，这个策略就是要帮助你重新编排大脑，让它的结构更适合长期专注于任务。这个策略就是预先计划好你使用，比如说预先计划好你使用网络的时间，然后在这些时间之外完全避免使用网络。也可以在自己的电脑旁放一个笔记本，在笔记本上记录你下一次使用网络的时间，直到那个时间前，无论面前何种诱惑，都不能接触任何和网络相关的东西。这个策略背后的理念是，使用令人分心的网络工具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减损你大脑专注的能力。实际上，减损这个能力的行为是稍有无聊或遭遇一点点认知上的挑战，就从抵制刺激高价值的活动转向高刺激低价值的活动，这使得你的大脑不能容忍没有新奇的东西。这种经常性的转换可以理解为削弱组织各个部分集中注意力的心理能量，通过分割网络使用，减少自己向分心屈服的次数，这样就增强了自己控制注意力的力量。举个例子，你当前可以制定一个30分钟禁止使用网络的计划，然后开始感觉到无聊并渴望着消遣，那么接下来30分钟的对抗就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集中注意力的锻炼操，计划一整天的分心就因此成了一整天的心智训练。虽然这个策略背后的基本理念很简单，实践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此有三个要考虑的重点。第一，即使你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使用网络和快速回复电子邮件，这个策略也适用。如果你每天必须花一个小时上网后所回复电子邮件，那也无妨。这不过是意味着你的网络时段次数将远远多于其他工作中需要较少接入网络的人。相对于保证你的限时段的完整性，网络时段的总次数和时长并没有那么重要。第二点，不论你是怎么计划网络时段，都必须保证在这个时段外彻底屏蔽网络。第三，在工作外也要按照计划使用网络，可以进一步的提升专注训练的效果。总而言之，如果想凭借深度工作成功，你就必须重新编排自己的大脑，使它可以从容地抵挡令人分心的刺激。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清除令人分心的活动，而仅仅需要清除这些活动劫持你注意力的可能就够了。像罗斯福一样学习，他待在书桌前的时间比较少，但注意力十分集中，他阅读速度十分快，所以要比大多数人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这个策略就要求你在日常工作中不时地像罗斯福一样发起冲锋，特别找出一项优先性很高的深度任务，即需要深度工作才能完成任务，估算出通常完成此类型任务需要的时间，然后设定一个硬性截止期限，留出的时间远少于估算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公开自己的这个截止日期，或者在手机上设一个倒计时，并确保在工作的时候无法忽略倒计时的存在。此时此刻解决深度任务的方法只有一个：高强度工作，不查收电子邮件，不做白日梦，不浏览社交网络页面，也不要数次来到咖啡机泡咖啡。就像哈佛的罗斯福，利用每一束空闲的神经元来处理任务，直到你用自己不懈的高度精力集中解决了任务。刚开始的时候，一周进行这种实验的次数不要超过一次，让你大脑提高强度，但是也要给他休息的时间。一旦你相信自己可以用专注的方法来节省时间，就提高这种罗斯福式的冲锋的频率。这点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时间期限，你应该总是可以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至少是接近，但是这个期间需要你用上吃奶的力气。 这个策略的主要意图很明显，深度工作需要专注的强度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支持工作者的舒适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斯福冲锋配上以截止日期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部分提供了反复的训练，可以系统性的提升你平时的成就水平。另一个益处就是在这些冲锋不语分心兼容，因此每一次冲锋都是一个抵抗新奇刺激的过程。你的心理感到无聊并真的想寻求更多的新奇刺激，但是你得抵抗。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你抵抗的这种冲动的时间越多，你的抵抗力就越强。还有一个策略是做有成果的冥想。有成果的冥想的目标是在身体劳作而心智空闲的时候，比如说走路、慢跑、开车、淋浴，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件定义明确的专业难题上。因个人专业不同，这个难题可能是为一篇文章列提纲、写一篇演讲稿、推演一个证明或者打磨一个商业策略等等。如同佛教的打坐，你的注意力可能会涣散或停滞，但你必须不停地把它重新集中到当前的这个问题上。为了加速这个上手的过程，有两条具体的建议。第一是小心分析和原地打转。在开始有成果的冥想时，初学者大脑出现第一反抗就是引来许多无关但是好像有趣的想法。你的大脑可能经常会把自己注意力拐走，让自己去编辑一份电子邮件。客观来讲，编辑电子邮件想法看起来不错，但是在那个时候其诱惑性却变得难以抵抗。当你发现某个想法偷走了你的注意力时，温柔地提醒自己可以稍后再回到这个想法上，现在先把自己的注意力收回来。这种分心会从很多方面阻碍你养成有成果的冥想习惯。还有一个不明显但是有同样效果的阻碍，就是在原地打转。面对一个难题时，你的大脑会尽可能的避免浪费过多能量，这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其节省能量的一种方法就是避免深度思考难题，而是围绕着这个难题的已知部分不断的打转。例如在做证明的时候，大脑会有反复研究简单的初步成果的倾向，避免根据这些成果去做艰难的工作以获得最后的结果。你必须警惕原地打转，因为它可以迅速破坏整个有成果的冥想。当你发现类似的迹象之后，要提醒自己可能在原地打转，然后把自己的注意力推向下一步。第二条是组织你的深度思考。对一个难题进行深度思考几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但实际上却不是。在没有分心的心智状态下，你遇到的一个难题并也有时间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却不会自动显现。按照我的经验，深度思考是需要有一定架构的。我建议首先仔细考察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变量，然后在工作中留心这些因素。例如你正在思考一本书中某个章节的提纲，那么相关的变量就可能变成这本书中所有要表达的意思。如果你在试图解决一个数学证明，相关的变量就可能真的是数学中的变量、假设或前提。一旦确定了这些相关变量，就用它们来确定你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写书的那个例子中，下一步的问题可能就是我如何有效的开篇。在证明中，下一步的问题可能就是如果这个性质不成立，那么它会错在哪里。通过考虑这些相关变量，明确下一步的问题，这样就为自己的注意力指明了方向。考察和记忆力变量，确定和处理下一步问题，然后巩固自己收获，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像一个提高专注能力的高强度健身的流程。还有一个实验是说记住一副牌只需要五分钟。丹尼尔诺基诺夫就可以记住以下任何一项：一副洗好的牌、一串100个随机数字或者是115个抽象图形。因此基诺夫最近在澳大利亚记忆力冠军赛中又赢得了一枚银牌，这已经不足为奇。可是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回顾基诺夫的往事，根本无法相信他最后会成为一名心智运动员。基诺夫说，我超乎寻常的记忆力不是天生的。实际上他回想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健忘又散漫，他遇到了学业问题，最后被诊断为注意力缺失症。在一次巧遇当时澳大利亚最成功的记忆力冠军坦塞尔阿里之后，基诺夫开始认真训练自己的记忆力。等到获得大学学位时，他已经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全国性竞争赛的奖牌。他向世界级的心智运动员的转变速度是迅速的，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讲基诺夫的故事是要强调他在记忆力高强度训练期间学业表现发生的变化。通过大脑训练，他从一个有注意力缺失症的困难生变成了一个高标准澳大利亚大学的一等荣誉毕业生。不久后他就被该国的一所顶尖大学博士生项目录取，当前在某个著名教授指导下学习。后来罗里格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上说，我们发现记忆力运动员和其他人之间的认知能力方面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能够直接测量的记忆力，而在于注意力。这种能力叫做注意力控制。 是测量研究对象对于关键信息保持专注的能力。换句话说，注意力训练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个人专注能力的提升。这个能力的提升可以很好的应用到任何需要深度工作的任务上。我们可以这样断言，丹尼尔·吉诺夫不是因为卓越的记忆力而变成明星学员，而是由于他在提高个人记忆力的同时获得了进行深度工作的优势，这对学业十分关键。这个策略要求你学习一个大多数心智运动员节目单都会有的，但又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标准技能，就是记住一副洗过的牌。然后记牌的这个窍门来自于一位业内人士，他曾是美国记忆力冠军、记忆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怀特强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职业记忆力运动员从不试图死记硬背，不去简单的反复阅读信息，然后在大脑中重复。这种记忆方法虽然在因学业而焦头烂额的学生中很流行，但是它误解了我们的大脑的工作方法。我们大脑不适合去记抽象的信息，而是十分擅长记住场景。回忆一件你生活中最近发生的难忘的事，可能是参加一次会议的开幕式，或者是与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聚会饮酒。试着尽可能详细的描述这个场景，即使在当时没有刻意去记忆这个场景，大多数人对于当时的事物的记忆之清晰也是令人惊讶的。如果系统的去数记这个记忆里的独特细节，总是会令人大吃一惊。也就是说，如果方法得当，你的大脑可以迅速的记住大量细节信息。怀特的记牌技巧也是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要记住一副牌的第二步，就是要把52张牌中的每一张与一个难忘的人或东西相对应。方便起见，试着把每一张牌安排一个有逻辑联想的形象。练习这个技巧，你将会像之前的那些心智运动员一样，发现自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记住一整副牌。当然它所带来的益处远不止于震惊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这种刻意练习给你的大脑所带来的提升。执行前述的几个步骤需要你不断的重复，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像重量可以锻炼肌肉，这个练习可以增强你专注的能力，让你更轻松的进行深度工作。